我上两个礼拜曾经讲过一篇道，大家还记得吗？都记得了。不要将圣殿变成贼窝。在其中我提过一点，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完之后，我感觉好像被讲得还不够。因为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家训，家的一个命令很重要的。我就发现我们，问大家个问题啊，你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是几周年啊？用手指头算不够手指，今年是29周年，那明年呢是30周年。我记得这29年里面，好像我们都没有好好讲过我们的家训。我记得有次提过，比较简单一点。那哪天我祷告的思考，神啊，我们成为在这里差不多30年，我们从你领受的靠天都领受的那个家训，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到底我们家的建立教育的目标方向，这个怎么重要的家训我们竟然没有好好去思考。我有责任跟大家来分享来说明，家训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头有头法，很重要的。所以既然是我们的家法，能不能好好去思考它？那其实我们所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3:15。我认真去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没有用一节圣经，我们只用半节圣经，这里是半节圣经而已。那一起来读好吗？请，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那是提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帮助他怎么去牧养教会。所以整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也好，都是教牧的书信。保罗前面讲过，当你真正了解怎么建立神的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不在你们当中，我单言日久不在，我迟来了，甚至我不在，你都懂得如何去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保罗教导这个年轻人怎么去，简单一句话就给他很清楚的，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就用保罗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之家的家训。讲完之后，我发现我讲的不够，上两个礼拜好好来思考章节半节的圣经，来思考我们今天怎么样去领会神的话语。给你一段话，神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已经盖好的教会，就好像神没有将一个完整的家赐给你一样，但是乃是将什么呢？将盖造房子的材料跟蓝图赐给我们，要我们成为神孩子的，必须同心按照神的所赐给我们的材料。什么是材料？就是我们的灵命与恩赐，神给我们的，用这些材料而照着神定规的蓝图，这是圣经的原则，来去盖造属灵的房子。一样的，神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教会，但是神给我们很美好的材料跟蓝图，让我们靠着这些去经营、去建造神给我们的教会。当然建造出来的教会可能很多模式都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是按照神给你的材料与蓝图去建造，这是合神心意的。根据这个原则，请弟兄姐妹来看一看关于教会的五个基本的认识。我将刚才半节圣经将它归纳起来，抓出五个重点。 这五个重点可以慢慢你可以看见神要我们建立教会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向。那这个重点呢，从几份的圣经有五个地方。第一，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只看见教会的模式。第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只要是教会它就有教会的功能。第三，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你就看见教会的价值在哪里。第四，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教会的信仰。最后，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教会的使命。我简单将它分为从这半节圣经五个重点里面来看看神要我们的教会是否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些蓝图，按照你们神给我们的材料去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在这里哈，让弟兄们一同来分享我自己读经的分享。今天有一点点是上课，但是我要弟兄姐妹接着这圣经好好思考，你来到基督之家第五家，你应该神让你来到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它的方向怎么样，它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使命在哪里，神透过圣经让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功课，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讨神喜悦的一个教会。主求怜悯我们，我们很不完美，我们很多亏欠的地方，但是神让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找到一丝丝的目标方向，或者靠主恩典谦卑的去追求，去了解，去建造神给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神。第一，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先来看教会的模式，也形容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比方，很多比喻，但是我们教会比较采用家的模式。家的模式，因为圣经讲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还在圣殿，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还在圣殿擘饼纪念主祷告在哪边。但慢慢人数越来越多，人分散的地方也很多，不可能常常来到圣殿，所以慢慢你看保罗书信里面，在那个教会聚会的情况就转移到家里面。所以在书信当中常讲家中的教会，家庭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保罗写的时候有这个背景，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虽然是你家，虽然是我家，那分别出来给敬拜神的地方，那个都是敬拜神的教会。所以慢慢转移家的模式，所以我们教会也用这个模式，这个家，我感觉这个是非常美的。我们在家中这个家人是一个成员，我们家里面是一份子，我们彼此之间做家人很重要啊。那论到家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共有三个家，给各位看一看。每一个属神的基督徒，你一定有三个家。第一个是属地的家，肉身的家，原生的家庭。一起来读圣经，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记得我要去证婚的时候，因为我广东国语读得不标准，现在慢慢标准多了，现在不标准，我想说神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对，所以我头脑转得很快。我说对啊，如果你做人的配偶，你不帮助他，你就是绑住他，对吗？现在接受了没？绑住他紧紧的，没有自由。打开创世纪，你看见什么？创世纪一切万物的起源，一切万事的起头，从宇宙，从自然界，慢慢到人类，一步一步的集中在人的身上。我们的神是非常看重家庭的一位神。怎么说呢？在有人的时候，那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神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那人就是亚当， 一个人，所以为他造了配偶。自由人类的关系开始，第一个人类的关系是夫妻关系，第一个人的制度开始就是家庭制度。你看神爱不爱家庭，看不看重家庭，家庭很重要，夫妻关系很重要。这个神创造的时候最重要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今天撒旦很清楚，只要破坏夫妻的关系，破坏家庭的关系，那么神的计划就被破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经营你的夫妻关系，好好经营你的家庭关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用家来代表教也是一样的，好好经营我们家人的关系，这是给我们肉身的家庭。不但如此，在你信主之后，神那里有个属灵的家。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怎么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加入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今天基督之家是你的属灵的家，是你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加入一个属灵的家，新耶稣才有的，也不是耶稣没有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家。更进一步的，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到哪里去？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初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很大的苦难，在第一世纪的教会，第一百年那个中间，教会受很多苦。初期教会受的苦难，你大概可以从圣经书信当中可以发现，雅各书、彼得前后书、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初期教会受苦的基督徒，他们受很多苦难，他们家权家业都被人抢去了，连性命都不保了，为主受很多的苦，甚至命都没有。为什么他们能够坚持到底？为什么这么大的苦难连人持守他信主的那个宝贵？圣经有个很清楚的答案，希伯来书，因为他们更有更好的家乡在天上。地上的家是短暂的，无论多美满都是短暂的，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家。但是天上永恒的家是永远的，是永远神给我们预备的。因为有个天家的观念信仰，它可以清淡地上暂时的愁苦，受多大的苦都不重要，因为暂时的那个才是重要的。在弟兄姐妹，我们前天才为丽莎的爸爸98岁举行安息礼拜。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离开世界，从人的观念来看是痛苦的，是难过的。在信主的人不一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因为我们知道脱离短暂几十年的这光阴很快就过去，不快吗？现在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已经30年了，多快啊！转眼30年就在成立。我看看第一次聚会的时候，1995年2月第一个主日崇拜，我讲到的。看看那时候我的照片，我多么的清秀，头发很多，30年了，哇！我没有想象日子过得这么快，转眼就去了。没错，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无论多宝贵、多美好，都是暂时的，那个永恒才宝贵。所以，因着这个信念，当时的基督徒就不怕受苦。所以他们知道将来回到永恒的天家，神喜悦，在地上短暂的显得微不足道，这就是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要有三个家，看看有多少个，有没有个永生永远家乡的观，这个信念很重要。既然我们是个家，我就给弟兄姐妹想了想，这个家怎么样？家的宝贵来讲于家人的能够以心相连， 以爱相待的有七个态度。爱是很抽象的，爱很抽象的，它必须很具体的用人的行动来去表达出来。家是我的动力没错，但怎么样在这个动力发挥出来，那我简单想想有七个方面。再过来想，我们是亲人不是敌人，我们是亲人不是敌人，不是仇人，也不是外人，我们是家人。当你加入一个大家庭的时候，你看看你周围弟兄姐妹，对你旁边的人说，我爱你家人，告诉他，有点不好意思哦，我爱你好像很难讲，有点肉麻，应该如此的，这是你的家人，应该爱他。我问你，家人有没有缺点啊？
有。
谢谢永峰哈，有，他们两个一定学很多功课的。啊，有缺点啊，有没有彼此得罪的地方？有。有没有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不礼貌的时候？有，是家人嘛，我们都是家人，我们都是一家的人，我们一家都是人，因为我们一家都是人，所以人有人的缺点，人有瑕疵，神容许我们人摆在一起。你小家庭是这样，这个大家庭也是一样。我问你，牧师有没有缺点呢？真的没有？那我可以定时居家了。我告诉你，都有的。不，你们很客气而已。你问师母就知道了。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师母讲话，对我很大的提醒。他说，但愿我的丈夫永远站在讲台上，因为在讲台上还像个人，哇，很严重啊！啊，我们都是人啊，有软弱。当你回到家里面，你不需要装扮什么，假装什么，我们可以很坦诚的面对家人，真真实实、完原本本的那个你在家中显露出来。当你完全表露真我的时候，真性情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缺点瑕疵完全显露出来。我们家人都一样，不参与服事当中，我们就是家人。有没有风彼此得罪的地方？有，但是永远记得，就是我们有彼此得罪的地方，彼此不满意的地方，永远那个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仇人。记得我不久前讲过篇道，一个题目叫做要心存善意，记得吗？要作为一个心存善意的人，就是我跟你反对，我都是心存善意，我就是不高兴你这样做法，我不满意你的做法，我都是心存善意。为什么？这是家人。我的孩子得罪我，我得罪我的孩子。我们曾经学过很难的功课，但感谢神，我可以向我的孩子道歉，他向我道歉，我抱着一起，我就很满意，很快乐。那个时候，就是我不喜欢他，我批评他，我告诉你这个错，而且心存善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家人，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一个嘴巴讲一种话的，不可能。神容许我们不一样，神容许我们有得罪，神容许我们有缺点，这是神准许的，不可能完全的不得了。没有完全的家，也没有完全的教会。神容许我们人没有完全，因为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我们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还有很多可以改变的空间，我们还学不会，所以神让我们留在地上。如果你说我们基督五家姐完整的不得了，一点瑕疵都没有了，我就告诉你可以为五家举行安息礼拜，因为完整的不得了，不需要学了，回家吧，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记得我们是家人，不是外人，不是仇人，更加不是敌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真诚不要虚假。 爱人不可虚假。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真心的相待。当你真诚相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可爱，对不对？这里相处久了一点，这个人什么短处你都认识清楚，像夫妻一样嘛，像夫妻一样。谈恋爱的时候你是盲目的，结了婚之后才打开眼睛的，对不对？莎士比亚说的，你要你婚姻美满，结婚之前眼睛背起来。这些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要结婚之前眼睛打开，结婚之后呢眼睛飞起来，当然比较消极一点，但是问题有时候蛮有点点小道理在里面。睁开眼睛，弟兄姐妹，当相处久了，那个人的傻气就出来了。我们谈恋爱 dating 的时候，你总是非常漂亮美丽的一面去见对方，对不对？结婚之后你不需要你不需要打扮了才起来告诉你，你每个人都原形毕露的。那个时候真爱的流露，这是彼此坦诚相对的时候。就说怜悯我们，爱要真情，不要虚假。我想快一点，有时间的关系啊。好，第三需要什么？要接纳，无条件，没有条件，像神接纳你一样。如果神要讲条件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够资格，是无条件的。还有第四，要冒犯的时候要彼此认罪。雅各书说还要彼此代求，要得罪我，我得罪你，都有的，彼此认罪，彼此接纳。第二，可以包容任何的缺点，能不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试试看吧。要同工有得罪你地方有缺点，但你同工相处越来越久了，很多缺点都显露出来，能不能接纳他？真正能够作为好的同工，需要彼此接纳，你跟我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还有万一能够冒犯的时候，宽恕人家所有的过失，就谦卑在你面前，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对不起，马上的接纳，马上的接受。家人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有没有得罪过你太太啊？你有没有得罪过你丈夫啊？你有没有得罪过你孩子？但我们真的真诚彼此有过失的时候，完全的宽恕，完全的宽恕，这就是家人。最后一点，能够聆听互相的担待。有人将他的苦衷告诉你，他难处告诉你，你为他保持私隐，不要做免费的广告，彼此担待人的软处，让彼此之间有信任。我信任你，我将我的难处告诉你，我将我的缺点告诉你，我是愿你彼此担待，让我清省一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彼此真诚的相待，将心中的苦难难过彼此的交通。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不需要很多很多这类的人，谈得来的人一个就够了，对不对？真心相对的人，真诚能够交托，互相聆听倾诉的人，一两个就够了，真的。甚至你感觉很同心的人站坐在一起，没有话说，你不会无聊的。不需要讲个不停才算有交通，彼此心中有默契，彼此的担待。有时候甚至你不讲话，一个拥抱，一个有力的握手，彼此之间的心里面的感受就可以彼此的交流。能够做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的，我们可以的。那我就想到出来的七点。如果在你的经历当中，你想到还有，不是还有很多可以分享，你告诉我啊，我请你喝咖啡。真的，学不完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啊？一个家里面是如此，一个教也是如此，所以世上没有完美的家，其实不完美也是神所准许的。那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很多还需要学习的空间，故此家是怎么样？家也是一个 让我们生命成长的地方。你这个家庭是你成长的地方，你想想看，你结婚到现在你成长了多少，你嫁了伴多少，保重保重，你身家了多少，学习了多少，求求怜悯我们了。我感谢主，我跟师母结婚我忘记多少年，后来我今天早晨才想一想，哇哦哇哦，我1973年结婚的，去年已经多少年了，我不敢想的，我们是老夫，你说的哈，真的我不敢想象，就弟兄姐妹，在这几十年当中我们学了什么功课，神让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很多很多不同的学习，到现在还在学，还在学，而不完美。先看神将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摆在一起，那我们摆在一起，神的心意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你记得吗？结婚之前你看很多东西都一模一样，很相同的，结婚之后什么都不同的，有没有发现啊？什么都不一样的，因为你眼睛打开了，看见不一样，你才需要真正去学习。以前是 honey honey， 慢慢变成 honey honey， 很自然，真我的流露。但是你明白吗？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学习的功课，家是个让我们生命成长的地方，教会何尝不是如此。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它是个教会，那么教会就有教会的功能在里面。只要你提到教会，就看看教会在整本圣经当中他给我们抓到的什么重点，那个教会该有的功能，基本的功能是什么。我自己好好去研究圣经，我就发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是一个 organism， 它也是一个机构，它不只是一个机构，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构而已。当然教会也是一个机构，这个 organization 不错的，但是真正的里面是一般有生命的人所组成的，它不是为机构、为运作、为组织 而生存，它为生命而生存。教会不一样，教会一个有生命有机体的人来组成，所以教会的功能主要，因为它有生命的，只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对上帝有敬拜侍奉的功能，那当然是一个大题目啊！敬拜侍奉里面包含很多东西的，包含很多，你的赞美、你的敬拜、你的奉献都放在里面。第二，对肢体弟兄姐妹之间有相交、有同工一层的服侍，对这个世界我们有见证、有宣教的功能。基本上离不开这三大功能，不管你任何教会，只要你是基督的教会，你必须有这三个功能。不管你是浸信会也好、宣道会也好、信义会也好、灵粮堂也好、基督徒聚会处也好、 CCIC 基督之家，任何的教会，只要你打响你是基督教会的话，这三个功能你不能少，必须有的。有人问我问题，牧师到底用神好还是用上帝好啊？我们基督教比较一般，牧师讲台通常都用神，那为什么今天我比较公正，我用上帝两个字？到底上帝对还是神对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很久之前问我这个问题。有些人甚至大小题大做，有教会会说用神还是用教会，搞到教会分裂，你听过没有？教会是神是对的，上帝不对，那个上帝对了，神不对。 我告诉你，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大部分都自由派独立的教会都用神比较多，但是我在闽南的教会他们比较用上帝比较多，上帝比较多。那到底上帝对是神对啊？都对啦，都对啦。有人叫你爸，有人叫爸爸叫什么？做爸爸。有人叫爹地，广东人叫老豆，很多不同的讲法。重要的无论你怎么讲，你叫对那个人才重要嘛，对不对？你不能反正有眼镜的都是爸爸，不可能的嘛。叫你叫对这位神，你今天天父啊感谢你，上帝啊感谢你，你他都知道，你告诉你跟他说话。最重要的你找对是谁，那位真神，上帝也好神也好无关重要，重要是你找对他。求主怜悯我们，教基本的功能离不开这三大方面，求主帮助我们。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都发挥这三个功能，对上帝敬拜侍奉，对同工彼此相交有团契，彼此合一来服侍神，对世界我们负起传福音宣教的责任，离不开的。讲到这里，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过去这几年用过幸福小组传福音，感谢神这个方法不错，可以采用，大大可以传福音的果效。我们调整过信息，可以自己重新写过，不要完全囫囵吞枣的来完全照人家做，要可以参考，比起参考可以。感谢主，就积了很好的功效。今年我们继续来做，四月份开始做幸福小组。以前我们做连续做了好几期，我感觉弟兄姐妹有点累，要找新朋友不是这么容易找。我们打算以后每年做一次而已，所以今年从四月份开始，好好预备心。如果从以前信主下来的，今天你好好预备自己，你就是同工。参与，你怎么从人领受了福音幸福，今天你分享幸福给别人，好好预备心，为了你自己祷告。我们三月几号，下个礼拜对哦，哎，不是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叫同工培训，有负担要服侍神的你来参加，一同好好准备自己给神所用。这是教会的功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宣教要传福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不传福音，更是浪费神给我们的机缘，更加浪费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就叫怜悯、预备心。那基本上，任何天下奉主的名的教会，离不开这三大功能。还有，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教会的价值。在乎你跟谁连在一起，教会跟神连在一起，教会才有价值。教会跟神分开了，教会就没有价值。就我们所做的一切，要跟神对准神连在一起，就包括我们的服事在里面一样。刚才我讲到传福音，不只会增加我们的业绩，不只增加我们教的人数，只让每一个人跟神发生真正好的关系，你的生命才有价值，连在一起才有价值。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旧堂讲过个比喻，今天我用的上一次这个比喻在我脑海当中跟思考。有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书，因为他没有什么名堂，所以他书本没有卖的很多。他认识一位参议员，他就拜托他的，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就写一本书拜托他的参议员送给总统看，送给总统看。总统看过之后，因为客气的缘故，就说：“哎，这本书不错，写得不错。”他就回来告诉他，总统说：“你的书写得不错耶。”他就用这本书，用总统的话来做广告。这本书总统看过了，总统感觉不错，那大卖。那感觉这一招不错啊，再送第二本给总统。总统看过，总统知道这个人挺利用我的名声，所以给你换一点子。好了，他说他这本书写得很差。一参议员告诉他，总统说你这本书写得很差，他就要做广告了。 总统看过这本书，总统看这本书很差，这个也大卖了，因为他们看看差在哪里。然后他感觉这一招也不错，再送第三本书给总统。总统看过之后，这个家伙好也不对，不好也不对，第三本干脆不讲话，干脆不讲话。那他用不讲话来做个广告，总统看过这本书的话，无可置备，无以自容。他知道，当然他很聪明这个人，但里面有个观点很重要，所以他深深的知道，只有我的书跟总统连在一起，我的书才有价值。这样弟兄姐妹，只有你所做的跟神连在一起，你才有价值。教会跟神连在一起，教会才有价值。所以教会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我昨天问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呢，我们看一看，哎，所以教会是属于神的，是神。我看不清你的字，你们读给我听吧，一起来。
教会是属于神的，是神
重价。归他为圣，为他。
教会属于神的，还有价值。我们过去管家所要求管家的，是他有属性。
好。谢谢你们哈，这差太远，可能我的眼睛已经不大对了。耶稣怜悯，很清楚告诉你，教会是谁的？神的。还有重价在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在家中。神现在交给我们，我们不是管家，管理好神的家。有一天我们像回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交给你的家，你管得怎么样？你在当中，你说你成为一个家中的成员，你的表现怎么样？你跟我都是管家而已，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我们基督之家这个名称，就是跟我们的家训是靠西元监督所定的。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新来的都不认识靠西元监督，我们创立基督之家，他以前在这边，他能离开世界。我很尊敬靠监督，我看他的书本，听他讲道，他从来没讲过基督之家是他的，没有讲过。他不过是个管家，神给他看见有这个观念，这个模式来创立基督之家，他就忠忠心心的来牧养带领教会。那他离开了这个教会，我们继续监督的这个目标，发挥教会该有的功能，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他的，也不是你，不是我的，是谁的？是神的，是永生神的。他特别提到这位神，用一个形容词，永生神的 everlasting， 永远永远的活神。人为过去神还存在，人为过去神仍然掌管着这个教会，不是人在掌管这个教会，是永生神在管理这个教会。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教会属于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替神管好这个家就够了，对不对？就是怜悯我们，教会本是他的，教会大家将神的丰富能够流露出来，让人从这个教会看见神的美好，神的宝贵在这个地方。还有，教会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是唯一的。为普天下所有信主的人加入的基督的身体。第二个，地方性的教会是多元的，为地区种族文化言语不同而组成的。大家了解哈，今天我们信主归向耶稣基督，是归入那个宇宙的大教会，归入一个大的教会。或者其实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当然是教会耶稣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对不对？会被提，教会被提不是这个礼拜堂被提耶，教会被提是所有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不管你是 在美国，在英国，在全世界不同地方，有一天所有基督徒不见了，被提了。那个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是宇宙的大教会，是 invisible 的教会，那个被提了。地方的教会还存留的，还存在在地上。你看启示录的基道，那聊天耶稣在空中来的时候，空中与我们相遇，在地上的人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主耶稣再来，都会提到这个光景，在空中与主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信仰。教会被提不是这个地方的教会，是宇宙的大教会被提。那为着语言地方的缘故，背景的缘故，我们加入地方的教会。我不可能在一个教会敬拜神嘛。所以美国有美国教会，美国不单有美国，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教会，就是 Bay Area 都很多不同的教会，对不对？这地方的教会。但是真正的我们是加入宇宙的大教会，大家明白这个观念不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在教会当中神赐给我们。好，第四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表明教会的信仰，不可缺的一个信仰。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真理是什么呢？好好去再查考圣经，我发现真理有三个意思。圣旨是真理，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什么是真理？圣旨耶稣就是真理。第二个，什么是真理？圣道，这是真理，这是耶稣的祷告，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向天父祷告，他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道、圣道，这是真理。第三，圣灵就是真理，一起来读。 并且要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圣经耶稣的话当中曾经介绍过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自己查考圣经，重新再好好去查的时候，我发现真理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在当中。圣旨是真理，圣经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怎么说呢？今天早晨我读这个，再讲讲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话，我想了三句话，今天早上才想到，所以来不及打在 PowerPoint 里面啊。等于，因为圣旨是真理，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圣旨是真理，所以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第二，圣道是真理，它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我们的信仰根据什么？神的话，圣道是我们信仰的根据。第三，圣灵是真理。所以圣灵是我们信仰的动力。圣灵不单是神，圣灵也是一个能力。所以启示录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能力，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动力，对不对？所以归纳圣经所讲的三个地方，他们都是真理。圣经是真理，圣经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依靠根据，离不开的。这样弟兄姐妹，好好来思考针对圣经给我们的真理的标准。有九怜悯。第五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教会存在的目的。那这两个就连在一起，是一件事的两面，一件事的两面。上集我讲过了，柱石和根基是个房子不能倒塌的最重要的依靠。一个房子能不能倒塌，是看你的柱石和根基牢不牢靠。如果牢靠的话，风吹雨打、地震不容易倒塌。基督五家，如果我们的柱石和根基稳当的话，任何的打击、毁谤、攻击，它不会倒下来，因为它有根基。信仰真理是我们柱石和根基， 住持什么以色列？对不起，我们要打出来。住持就是在教会外在的可见的一个见证，是真理为教会见证的核心。真理是我们外在见证的核心。当人看见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所有所言所做所表达的是否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的，就不能让神得着荣耀。还有根基是什么呢？根基是我们内在隐藏的基础，以真理为教会建造的基础，是一件事的两面，相互相成，分不开的。一个教会能够存在屹立不动，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礼拜堂很坚固，不是，是信仰的原因，是信仰一个方面，我们的信仰可以给人看的，我们的信仰能够所以给人看，因为下面的根基打得好，才能够看得清楚。弟兄姐妹，五家经历很多患难，这些年来，这一两年是最严重的患难。我曾经很心痛，很难过，会流泪。但是后来神擦干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是神的家，神容许的。无论人的话怎么讲，我看待的，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不是仇人。从这个眼光来看，现在弟兄姐妹，你我心中就没有敌人，对不对？今天我们有些人用无论什么话来对付你，攻击你也好，那能不能从你的身上回应这些话的时候，让人看见你美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你的住持就是见证，可见的根基你看不见，两方面相互相成。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求主恩待我们。我想我时间的缘故已经差不多，跟各位来看最后一个结束的话，神在肉身显现是2000年来大在金钱的奥秘。假如没有昔日的救赎，就没有今日的教会，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祈求神使用教会，在这个不幸的时代，让世人看见永生神的家中仍有恩典，仍有爱。今天是你我的责任，无论在任何的反对环境当中，让我们看见还有没有爱啊，还有没有恩典呢？神透过我们将这份恩典与人分享，用这份爱与人分享，这是神借着教会要信给送给这个世界的一个信息。人找不到真爱，找不到真正的恩典，让教会贡献给他们。对，没错，我们有软弱的亏欠，有失败的地方，但神很容许还在用我们，从一些不失败的当中让我们学到功课，学到我们不够的地方在哪里，还继续的向前，因为神的恩典仍然存在，耶稣怜悯我们。假如没有当日的救赎，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让我们的思想再回到神的面前，为着他最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他。我们之所以不被毁灭，乃是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诸般的恩典仍然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思考神的恩典的时候，用圣餐来思想神怎么恩待我，怎么恩待我们的教会，不离弃，回到神十字架的前面思想他。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宝贵的恩典。是的，如果没有当日你救赎的恩典，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回到十字架的最基本的起源的地方，数算你的恩典，思想你的爱，再重温我们的得救的那份宝贵的经验。主，我们感谢你，还有怜悯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我们都是宝贵的家人。 求主继续的恩待你的教会，用我们在这个磨耗的时代成为你自己活泼的见证，真理的见证，求主使用我们。谢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个圣餐，继续这个圣餐你对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